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今天终于进到了新约。那么我们知道两约之间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差派先知来传讲信息直到新约的时代。那么新约一开始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样的一个四福音书其实大家对这四福音书应该都是最熟悉的，很多人读圣经呢都会先从新约、从福音书开始读虽然这样读的方式呢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如果你不读旧约你马太福音就根本读不懂因为马太福音当中有非常多对旧约经文的引用，或者说马太写这个福音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为他是用希腊语写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去证明他们在旧约上所看到的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就是耶稣如果一个不懂旧约的人，没有读过旧约的人没有对旧约有非常详细了解的人，你读马太福音怎么能够理解 马太要讲述的含义呢要讲传递的信息呢好，那么在四福音书呢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他会把四福音书呢分成叫共观福音书和约翰福音，因为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于在有些个别的地方，有些语句、用词、用字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就会有人推测这是在圣经研究当中非常流行的观点，会有人推测这些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源头或者马可呢也是仿照马太福音来写的，或者就是人们会想这些四福音书当中这些作者是不是彼此抄来抄去的就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这种观点的得来就已经有一个前设条件就是那些圣经学者他们并不完全认同圣经的字句是圣灵所默示的。如果我们知道圣经在原文的字句上是圣灵所默示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如果这些马太福音的作者只是马太本人马可福音的作者只是马可，路加福音作者只是路加这只是三个人的作者，根本没有神的工作在这个里面只是人的所写出来的文本，然后我们看到里面的相似点，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彼此的参考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既然圣经是神的默示，当然圣灵直接默示的是马太圣灵直接默示的是马可，圣灵也直接默示的是路加，他们根本不需要彼此去了解，写的内容相似，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马太是使徒他所听所见是第一手的资料，而马可肯定是跟彼得非常接近的彼得也是使徒，而路加更是走访了很多的使徒，所以他们从这些第一手的十二使徒口中所得到的这些信息，当然会有像类似的地方，因为他们当时很多的事情他们都是在场的见证人所以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这个前设条件我们一定要搞明白然后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马太福音的大纲我们可以这样来把它分一分就是首先要知道马太福音的核心我刚才讲了马太福音整个的主题就是马太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用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而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侧重在耶稣就是弥赛亚君王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天国天国是马太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在分大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来划分，1-2章是一个序幕讲到耶稣的出生那3-7章就是一段3-7章这一段呢，他这个里面会有5-7章的登山宝训那么这里的主题就讲到天国的来临那么3-4章里面的3-4章呢是宣告天国的来临然后5-7章是讲论天国的律例，就登山宝训那第三部分就是8-10章那8-10章里面呢是8-9章讲到医治和呼召第10章也是一段讲章讲到天国的使命 那十一到十三章是讲到天国的本质啊，其中十三章的这样的一个讲章呢，就耶稣特意用了很多的比喻啊，来比喻天国。好，第五部分是十四到十八章，这是天国的权柄啊。那么里面叙事部分呢，是耶稣的特征与权柄。十四到十七章、十八章的耶稣的讲道是讲到教会的特征和权柄啊。那么后面是十九到二十五章，天国带来的变化。叙事部分呢是十九到二十三章，比喻与法利赛人有祸了啊。那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是讲论讲道部分，是讲到天国的审判啊。最后是二十六到二十八章，受难与复活。所以你会发现从三到七章啊，八到十章，十一到十三章，十四到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五章，这中间的一大块的部分嘛，它也是非常有规律的，它都是一部分是叙事，一部分就是讲章，一部分叙事，一部分耶稣的信息啊，它都是这样来安排的啊。所以这样来划分呢，我们就比较清楚的能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啊。我再重复一遍，三到七章的主题是天国的来临啊，八到十章是天国的作为，十一到十三章天国的本质，十四到十八章天国的权柄，十九到二十五章天国带来的变化，带来的革新啊。好，我们今天我们简单看一下一到四章，实际上内容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读啊，我们不会讲得很细。那第一章一开头就是讲到家谱，亚伯拉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你从这里就能够看到，他就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如果我们不懂旧约，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什么？大卫的子孙是指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跟他所讲的那一个后裔啊。大卫的子孙是指神与大卫所立约讲到那个永远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都是指向弥赛亚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特意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啊，分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啊，这个家谱就可以讲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这里只是略微讲一下啊，因为这里面讲到很多犯罪的例子啊，犹大与他玛啊，然后拉合也是妓女啊，然后那个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啊，所罗门，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各样的事情，人的罪啊都在里面彰显，但是神照样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就是他救赎的旨意啊。好，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马太在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非常重要，他指出耶稣的几个子从身份啊。后面讲到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明白吗？他要将属他自己的百姓啊。从罪恶中，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中救出来。以色列人犹太人盼望着这个基督将他们从罗马的奴役当中救出来，不是的，要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真正的奴役是罪的奴役啊。然后那个他起名要叫以马内利啊，神要与我们同在啊。犹太人还在盼望着圣殿啊，圣殿的圣殿，神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但是这里就讲到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们同在啊。好，第二章就讲到啊，博士们的来访啊，因为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啊，整个都是来应验旧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啊，那么就是在弥迦书当中的预言，然后博士，这是外邦人的博士来朝见耶稣，也再次证明啊，来再次见证耶稣的王，耶稣是这位犹太人的王啊，所以他们是以君王的礼仪向他献上黄金啊、乳香和没羊。好，那当然希律又沙鹰啊，希律沙鹰和出埃及记的法老沙鹰啊，这些都是相对应的啊，这些是都是代表着黑暗的势力对啊对整个的神的救赎计划的破坏啊。那么希律死后啊，约瑟带着孩子啊就从埃及回来，然后去到拿撒勒啊，去到拿撒勒，这里又有应验先知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啊。马太福音当中有非常多的引用旧约的，而且有啊非常多的经文是只有马太福音引用啊，其他福音书没有引用啊。像这一段就是的，像这里啊，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这个话就是的啊。好，然后第三章啊，第三章就开始正式开始了，然后叙事部分就是施洗约翰出来了，而施洗约翰出来第一讲的话就天国近了啊，你们应当悔改啊，然后施洗约翰就开始施悔改的洗，然后犹太人就到啊约旦河当中啊要受悔改的洗，但是法利赛人也要去啊，法利赛人也要去，然后约翰就在这里讲到啊，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啊，神能从石头里面为自己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这里其实施洗约翰已经作为先锋官，将来耶稣基督对 整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的审判讲出来了，就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他们以为自己是凭血统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他们并不知道并不是这样子来成为上帝的儿女的啊。谁是上帝的儿女？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而那些上帝的儿女要有他的好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当然是徐翰这里也讲到耶稣基督有一位要后面来啊，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我是用谁来跟你们施洗？他是用圣灵与火。那圣灵的洗就是救恩的洗啊，火的洗礼就是指审判啊，所以要将麦子和糠皮要把它分开来。然后后面就是耶稣的受洗啊，耶稣受洗，然后圣父圣灵啊都要来见证，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然后第四章就进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就耶稣受试探。所以你看到耶稣他马太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讲，耶稣首先受洗来验证他的身份，然后耶稣就受试探啊。魔鬼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试探耶稣的机会，魔鬼难道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知道，但他仍然要试探。难道他不知道耶稣是不可能受他的试探的吗？他其实也知道，但他仍然要试探，因为这是他罪的本性，他没有办法的啊。然后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下就受魔鬼试探啊，那这三次的试探啊，基本上就是眼目情欲啊，肉体情欲，今生骄傲。那在这三次试探当中，亚当失败了，但是这第二个亚当胜过了这黑暗的势力。所以耶稣是全然圣洁的啊，他没有犯过罪啊，没有犯过罪。然后耶稣就以神的儿子啊这样一个唯一的圣者义者的这样一个身份开始传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可福音呢后面又加一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靠福音啊，信靠福音。当耶稣说天国近了的时候，很明显他是作为天国的王来告诉给我们听，天国近了。当这个天国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进入倒计时状态啊，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因为这个天国是要胜过这世界上的国，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要把它砸碎的。如果这个天国进来只是与世界上的国要共存很长的时间，你过你的罪恶的日子，天国的人过圣洁的日子，那你们不需要悔改啊，而是因为这个天国进了就意味着审判要来临了啊。像丹以理所看到的异象一样，那个石头啊，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要进来把一切的这个污秽的世界都要把它砸碎。好，然后就是耶稣开始呼召门徒啊，呼召彼得啊，然后医治病人啊，赶鬼啊，就耶稣开始他的施工，开始他的呼召，然后开始他的施工，他要医治病人，要赶鬼，而这一切的事情呢啊，其实都是为了要验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君王啊。好，这是马太福音的刚开始啊，我们对马太福音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概览。好，感谢主。